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24号将加入 G7 领袖视频会议，商讨阿富汗局势；
美军紧急调用18架商用飞机，帮助阿富汗人员撤离；
贺锦丽访问东南亚，深化美方的战略伙伴关系；
田纳西州破纪录暴雨成灾，至少22人死亡，50人失踪。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英国首相约翰逊本周二将召集7大工业国集团领导人共同商讨阿富汗危机。英国首相官邸证实，约翰逊希望能够说服美国总统拜登，让美军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留到8月31号以后。早些时候，拜登周日曾经表示，他仍然计划在8月31号前完成阿富汗的撤军，如果有必要将延长期限。拜登就阿富汗撤军发表讲话时说，希望我们不必延期。不过拜登另外指出，如果是外国领导人要求他延期，我们会评估我们能怎么做。拜登表示，美军扩大喀布尔机场周围的警戒范围，这是他们加快撤离美国公民、弱势阿富汗人和美国盟友民众的方法之一。他说，美国持续关注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等极端组织在阿富汗发动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但是务必继续加快撤离。白宫发言人普萨基22号发表声明说，总统拜登将在24号与7大工业国的集团领袖召开视讯会议，磋商当前的阿富汗情势，包括给阿富汗难民人道援助。
阿富汗反塔利班领袖小马树德22号说，他盼望与塔利班和谈，不过他的部队已经准备应战。小马树德在他的根据地潘杰希尔山谷接受路透社的电话采访时说，我们希望塔利班了解和谈是唯一的出路，我们不希望爆发战争。小马树德在潘杰希尔山谷收编政府军和特种部队的残余，还有当地的民兵。不过他另外表示，如果目前部署在潘杰希尔山谷外的塔利班部队意图发动攻击，效忠他的支持者已经准备应战。小马树德说，他不会把目前由他掌控的地区拱手交给塔利班。他说，如果塔利班拒绝和谈，那么战争将无法避免，呼吁筹组包括塔利班等派系在内的政府以共同治理阿富汗。目前反对塔利班的政府军已经在多省集结，并聚集在他的根据地潘杰希尔山谷。小马树德是阿富汗最知名的反塔利班战士马树德的儿子。马树德在2001年911恐怖攻击事件发生的两天前遭到盖达组织暗杀身亡。
针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对阿富汗喀布尔机场构成的攻击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日在 CNN 节目采访中说，这是我们最优先考虑予以阻止或破坏的事情。只要我们在那里，我们将尽一切努力防止这种事情发生，但我们绝对严肃地对待这件事。当被问及来自伊斯兰国的袭击威胁有多真实时，沙利文说，这是真实的、严重的、持久的。美国会动用武器库中的一切工具来应对这种威胁。据美联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周六表示， ISIS 恐怖组织对在阿富汗的美国人所构成的潜在威胁正迫使美军改变疏散方法。这位官员说，美军将向一小群美国人及其他平民发出具体的指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包括转移到一定的地点，由军方将他们集合起来。这些变动发生之际，美国大使馆上周六发布了新的安全警告，告知公民在没有美国政府代表的个别指示下，不要前往喀布尔机场。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22号抵达新加坡，展开上任后的首次亚洲访问行程。贺锦丽预定23号展开访问行程，包括和新加坡总统哈利马通电话，跟总理李显龙举行会谈，并将造访樟宜海军基地，登上正在访问新加坡的美军舰艇杜尔沙号发表谈话。贺锦丽结束访问新加坡后将转往越南，成为历来第一位造访越南的美国副总统。预料贺锦丽在会见越南高层时，将推动美越关系从综合伙伴升级到战略伙伴。贺锦丽还将为美国疾控中心在越南开设东南亚区域办公室。陪同贺锦丽出访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 副总统这次访问将把重点放在三个重要领域，美方称之为三角凳，就是安全、经济伙伴和全球健康。他将谈到处理气候变化威胁，重申我们国家的价值和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劳工权利和人权的承诺。副总统将在本次访问中表明，美国对这个地区的确拥有一个永久的承诺。
这个周末，美国南部田纳西州部分地区降下破纪录的大雨，引发毁灭性的洪患。有关当局22号表示，至少22人死亡，50人下落不明，并警告死亡人数恐将继续攀升。根据路透社的消息，若干地区21号下午和晚间降下高达430毫米的惊人雨量，引发大规模的洪患。对于纳什维尔以西约88公里的维弗里镇，灾情尤其严重，数以百计的房舍已经无法住人。维弗里镇镇长弗瑞泽告诉田纳西人报，罹难者包括婴儿与长者。华盛顿邮报报道，一对年仅7个月大的双胞胎从父母怀中被洪水冲走，不幸丧命。洪水将大树连根拔起，重创房舍、乡间道路、国道和桥梁都被大水冲毁。大规模的停电影响了数以千计的居民。社群媒体上的照片显示，有一排房屋几乎淹没在褐色的泥水中，车辆翻覆或堆叠在一起，路上满是泥土和瓦砾，并有一张画面显示仍有人坐在屋顶等待救援。
以色列以傲人的疫苗覆盖率成为全球抗疫的优等生。截止到22号，近63%的人口已经完整施打疫苗，但近来平均每天通报7500例确诊，比2周前倍增。当局周末开始为民众接种第三剂疫苗。现在一些疫苗施打进度最快的国家，为了了解感染后产生多少自然保护力，以及疫苗对新变种病毒的有效性，准备对全民进行大规模抗体测试。英国将首次向公众广泛提供抗体测试，每天将为几千名成年人提供测试。以色列也将对12岁以下无法打疫苗的上百万名儿童进行抗体测试，为开学后拟定新的防疫计划。Delta 变种病毒肆虐全球，多国陆续出现已经接种疫苗的人感染。英国有研究发现，完成接种辉瑞和阿斯利康疫苗后的3个月内，对抗 Delta 病毒的效用会大减。研究人员指出，接种完成仍然存在传染风险，意味着难以达成群体免疫。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混乱有所增加，美国政府敦促美国公民远离喀布尔机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路透社周日报道，美国移动支付巨头 PayPal 宣布，从本周开始， PayPal 英国的用户可以进行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的买入、卖出、持有等交易。 PayPal 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硅谷，主要提供移动第三方支付服务，在全球拥有 4.03 亿活跃的支付用户。他们已经在美国推出了加密货币交易服务，成为全球进入这个领域的大规模主流移动金融服务平台之一。 PayPal 公司负责区块链、加密货币和数字货币业务的副总裁潘特在一份声明中说， PayPal 将持续和英国以及全球其他国家的监管部门进行紧密合作，提供本公司力所能及的支持，共同推动数字货币在未来的全球金融和商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PayPal 将和现有的一些服务商展开竞争，包括英国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Global 以及互联网金融新创公司 Revolut 等等。近期，全球加密货币的价格有所上涨，越来越多的传统金融服务公司也进入了这一领域。
近日，关于苹果公司检测儿童色情制品工具的 CSAM 辩论，有新的声音高调加入。当红喜剧演员比尔·马赫利用他的 Real Time 脱口秀节目中的一个环节来抱怨这一举措。在8月21号的节目中，他描述这个工具实际上允许苹果公司在没有经过你同意的情况下入侵你的手机，窥探你所有的照片，为的是防止你是个恋童癖。马赫声称他没有看到反对苹果公司举措的强烈斗争， 他称这是由于人们对智能手机的依赖性。这一段节目的剩余时间从 CSAM 的辩论转到了马赫抱怨 iPhone 和智能手机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运作方式产生了负面影响。苹果公司软件工程高级副总裁克雷格在8月13号承认，苹果公司对这些工具的介绍本可以处理得更好，其沟通被广泛误解。苹果公司也一直在进行损害控制，对这个系统提供进一步的解释，并详细说明安全研究人员如何对其进行研究。
据日经新闻报道，全球九大芯片厂商二季度的合计库存为647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中逻辑车用芯片的库存增幅领先，全球芯片供需矛盾有好转的迹象。这九家芯片大厂分别是台积电、英特尔、三星电子、美光、SK 海力士、德州仪器、英飞凌、意法半导体和西部数据。其中七家厂商原材料在存货中的占比自去年三月开始持续增长，今年三月已经超过24%。尽管全球芯片供需紧张，但不免混杂着超额下单的囤货现象。例如，英飞凌的未交付订单额相当于2年的销售额，公司即使想剔除想要囤货的订单量，却也无能为力。由于半导体行业波动剧烈，一旦景气反转，那些即将释放的产能就会变成烫手山芋，只是谁都无法确认反转的具体时间点。最近存储行业 DRAM 芯片似乎已经显露出一些反转的迹象。从7月份大单优惠价格来看，指标产品 4GB DDR4 的价格约为 3.2 美元每个，已经连续2个月持平。此前的缺货上涨行情已经出现触顶迹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上周六，德州州长阿伯特在推特上宣布，他的病毒感染检测已经呈阴性，但未来仍将继续执行隔离规定。请听报道。
日前，宣布感染中共病毒的美国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在周六的病毒检测中已呈阴性反应，这是他上周二宣布检测呈阳性后的第四天。阿伯特在他的推特上说，我的COVID测试现在已呈阴性，我被告知由于我接种了疫苗，我的感染是短暂而轻微的，我将遵医嘱继续隔离，同时我也在继续解决影响德克萨斯的问题，上帝保佑所有人，上帝保佑德克萨斯。与此同时，德州第一夫人塞西利亚·阿伯特的检测结果也呈阴性。目前在 Delta 变种病毒的快速传播下，美国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在不断上升，迎来了新一波疫情。美国疾控中心 CDC 报告称，上周美国报告的病例数增加了14%，平均每天确认的新病例超过13.3万例。据德克萨斯论坛报首次报道，德克萨斯州最近开设了9个新的抗体输注中心，以确保医院能够应对最严重的病毒感染。据报道，阿伯特表示，他将努力继续增加抗体治疗中心，来帮助德州应对自上一次大流行高峰以来又一个新的病例激增。目前在阿伯特检测出病毒感染呈阳性后，他接受了再生元的单克隆抗体治疗，一种用于轻度至中度中共病毒病例的疗法，适用于有发展为严重病毒的高风险的人。德州州长报告说，在测试呈阳性后，他没有任何症状，但他没有说明过去的四天情况是否有所改变。目前，美国每日新增确诊仍超过50,000人。在周六当天，美国有59,521例确诊，有460人死亡。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周日，五角大楼命令6家商业航空公司派遣18架商用飞机，帮助从阿富汗撤离更多的人员。这一决定是美国在喀布尔撤离人员行动遭遇困难之际做出的。请听报道。
五角大楼周日表示，美军召集了美联航、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公司和其他航空公司的18架商用飞机，帮助美军从阿富汗撤离人员。五角大楼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部预计此次行动不会对商业航班产生重大影响。在声明发布后，美联航的一名官员表示， 他启动了4架波音777-300协助救援，每架飞机最多可搭载约400名乘客。在塔利班攻占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后，很多从阿富汗撤离的人员被送往包括欧洲、中东和中亚在内的十几个国家，撤离飞机数量有限是面临的问题之一。路透社的报道指出，美方官员们表示，他们对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对撤离行动的处理缓慢而感到沮丧。人们越来越担心喀布尔的安全，目前那里大约有5800名美军士兵在保护机场。国务卿布林肯告诉 CBS 新闻，由于目前阿富汗有大量的人员仍然滞留，美军需要更多的飞机帮助撤离。白宫周日宣布，在过去24小时内，约有3900人乘坐35架联军飞机，包括商业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喀布尔撤离，另有3900人乘坐23架美国军用航班从喀布尔撤离。白宫表示，自8月14号以来，共有约25100人被撤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日告诉 CNN， 美国已经确保有能力让大量美国人安全进入阿富汗的机场，但是沙利文没有提供细节。目前，塔利班在喀布尔机场附近设置关卡，对人员撤离起到了干涉作用。上周，美国军方使用3架军用直升机，将169名美国人从距离喀布尔机场近200米的一栋酒店建筑中送往喀布尔机场。官员们表示，预计此类行动将继续进行。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报道。
美国政府上周六建议在阿富汗的美国人避免前往喀布尔机场，以防止在混乱局面中遭遇塔利班的威胁。据北约方面表示，自从8月15号以来，仅仅在机场跑道内和周围至少有12人丧生。请听报道。
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上周六证实，在阿富汗的一些美国公民在前往喀布尔国际机场时遭到殴打。他说，我们已经知道有少数美国人受到骚扰，有时甚至遭到殴打。科比解释说，我们不认为有这样遭遇的人很多，大多数有证件的美国人都可以通过塔利班的检查站。在五角大楼做出这一令人震惊的确认的同时，美国大使馆当天警告美国人，由于喀布尔机场大门外的潜在安全威胁，建议美国公民此时避免前往机场，并避开机场大门，除非收到美国政府代表的个别指示。自从8月15号塔利班武装分子占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之后，塔利班武装分子已经控制了喀布尔机场外围的所有地区，而美军则驻扎在喀布尔机场内，以防撤离时造成混乱。阿富汗民众一直试图利用各种渠道逃离阿富汗，有几千人涌进喀布尔机场，喀布尔机场周边每日都有众多民众聚集，希望能够有机会逃离阿富汗。但是这些人士遭到塔利班检查站的高度威胁，美国公开与塔利班进行合作，以便为撤离提供便利。美国军方的选择是基本上不在机场外进行行动，这迫使在当地的美国人和阿富汗人必须自己设法赶到机场。美国军方官员说，目前美国军方的重点仍然是保持机场的安全和疏散能达到那里的人。一名北约官员告诉路透社，自塔利班叛乱分子进入喀布尔以来，大约有12000名外国人和为大使馆及国际援助组织工作的阿富汗人已经从喀布尔机场撤离。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约官员说，疏散过程缓慢也存在风险，因为我们不希望在机场外与塔利班成员或平民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目前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呼吁拜登政府采取更果断的行动，两党都表示拜登政府在从阿富汗撤军的问题上搞砸了。以上新闻由雅贤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风暴亨利逼近东北部，美国三州进入紧急状态，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 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军组建 F-35C 小分队，打算往返亚洲进行5000英里的袭击。
海地强震已经事隔一周，救援进度迟缓，仍然紧张。
飓风亨利侵袭美国东北沿海地区，数千万人受到影响。
布林肯表示，将会采取行动帮助立陶宛抵抗中共。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热带风暴亨利周日在美国罗德岛州海岸登陆之后，正在继续向北移动。拜登总统当天下午宣布，他已经批准宣布罗德岛州、康涅狄格州和纽约州进入紧急状态。联邦政府已经准备好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拜登在美东时间周日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数千名来自美国联邦机构和加拿大的救援人员正在前往美国东北部地区救援的路上。他们将清理倒下的树木，帮助当地公共事业部门修复受损的线路，并尽快恢复服务。拜登表示，他已经批准宣布上述三州进入紧急状态。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也准备好了，在必要的时候向受到影响的地区提供援助。拜登警告说，风暴仍有可能会引发洪灾，并提醒受影响的居民为未来几天可能出现更多的损失做好准备。他还指出，尽管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习惯于应对某些恶劣的天气，但是这场风暴仍有可能在整个地区造成广泛的后果，发生严重的洪水和停电，可能会影响到数十万人。
前国务卿蓬佩奥周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说，拜登从阿富汗溃不成军的撤退极大地损坏了美国的国际信誉，现在白宫应当立即通过对中共强硬告知对手国，你们无法挑战美国而不付出巨大的代价。他认为这样才能重振美国的国际信誉，并对盟国证实美国仍然是一个值得信任的盟友和伙伴。蓬佩奥在采访中批评拜登政府在这次从阿富汗撤军中犯下了一些失误，首先关闭美国在阿富汗的主要空军基地和枢纽，其次是在平民撤出前撤出武器，第三在撤军时没有和盟友商量，以确保撤军行动是协调运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没有证实地面的情况足以实施这次撤军行动。蓬佩奥解释说，在阿富汗问题上，川普政府当时有两大任务，首先撤出美军，然后是防止美国再次遭到来自于阿富汗的袭击。因此，虽然川普政府在去年2月就和塔利班签署了撤军协议，但是川普政府一直没有撤军，原因就是发现当地地面环境的情况不适合撤军。
据福克斯新闻消息指出，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组建一支由 F-35C 隐身战斗机组成的小型部队，以深入西太平洋执行打击任务，针对目标是中共当局。五角大楼正在南海和菲律宾海区域寻找新的作战方式。在这个海域，美国和盟国的空军基地很少且相距甚远，飞行行动面临中共袭击的威胁。海军陆战队计划通过延伸 F-35C 战机飞行距离来克服这个限制，飞行员也正在训练，以通过敌方防空系统执行作战任务，向敌军投掷名为联合防区外武器的滑翔炸弹，并预期能在战斗后返回。马克·迪翁是海军陆战队314战斗机攻击队中的一名少校，他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批接受远程隐身打击训练的飞行员之一。他表示，通过 F-35C 我们证明了我们可以进行远征作战，并且仍然可以携带更大的弹头，包括联合防区外的武器滑翔炸弹以及更深度的打击能力。
据加拿大移民部长周日表示，考虑到当前的后勤障碍和加拿大在阿富汗缺乏军事存在，加拿大目前在阿富汗的疏散工作，目前为止总共营救了超过1000名难民，而加拿大要接收超过2万名阿富汗人的承诺正面临挑战。 加拿大移民部长门迪奇诺周日在接受 Globe News 节目采访时被问及是否担心在美国结束疏散工作时，加拿大会无法把承诺的所有人带回家。门迪奇诺说，加拿大人上一次在阿富汗进行军事行动是在十年前，而我们最后一名武装部队成员在七年前离开。因此，为了能够在短短几周内恢复地面军事存在和我们的联军建立空中桥梁，尽可能快地飞行简直不太可能。而加拿大承诺要安置21000名阿富汗难民，但过程缓慢。上周，包括移民部在内的政府官员在处理加拿大疏散和难民安置程序方面也受到了严厉批评。
加勒比海国家海地遭受了 7.2 级毁灭性的地震，已经过去了一周。截至过去的周末，死亡人数上升至2189人，仍然有300多人失踪。由于物资运输不畅，灾情最严重的偏远贫困地区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援助，社会紧张局势加剧，悲痛的村民们开始掩埋遇难亲人。一位村民莫林在地震中失去了母亲在内的4位家人，他表示依靠上帝给予他的力量，他并没有在悲伤中倒下。另一方面，由于救援物资运输不畅，一些人们在等待中开始愤怒。南部几个城镇的居民袭击了救援卡车。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海地的负责人担忧，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可能会扰乱救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推特上说，美国海军阿灵顿号两栖运输船坞舰正在前往海地，运载直升机、一个外科小组和一辆登陆舰以及以协助救援工作。因为加勒比地区的飓风季节一直持续到11月底，海地总理亨利警告居民说，除了应对地震灾害，还要为更多的风暴袭击做好准备。
受中共当局管控的影响，中国 A 股、港股以及美股中概股近来持续呈现跌势。根据媒体统计，中国明星企业的总市值从今年高位以来蒸发了大约20万亿人民币。中国基金报22号指出 ，A 股的茅台、恒瑞，港美股的腾讯、阿里巴巴，今年以来动辄40%、50%的暴跌，而随着这些核心资产起来的基金回撤，也动辄30%。据统计 ，A 股、港股、美股中概股各类消费、医药、互联网核心资产今年高位以来市值蒸发了约20万亿。其中，腾讯高位下来跌45%，市值蒸发2.79万亿人民币；阿里巴巴高位下来跌42.41%，市值蒸发2.11万亿人民币。去年，中共当局开启了前所未有的针对互联网企业的反垄断调查。去年11月，当局宣布对阿里巴巴进行反垄断调查。今年4月，阿里巴巴被处以创纪录的182亿元人民币罚款。阿里巴巴被罚之后，中共频繁对互联网企业开罚单、警告、约谈，已经让市场预见了更多的危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飓风亨利侵袭美国东北沿海地区，几千万人受到影响，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雪弟。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台湾经济日报21号报道，苹果新 iPhone 的备货力道强劲，鸿海郑州工厂为了大规模懒人生产新机，近期再次调高内部推荐奖金到1.27万元，比最初的人民币6000元直接翻倍。这是鸿海今年第六次调高相关奖金，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6度提高。从中不难看出，iPhone 新机的订单众多，而苹果也对自家新产品的未来销量很有信心。据业内人士分析，鸿海将是新款 6.7 英寸高端 iPhone 的独家代工商， 6.1 寸款组装中占比约60%。供应链消息透露，新款 iPhone 13所搭载的 A15 处理器由台积电独家代工。今年8月到12月，台积电打算生产超过1亿颗 A15 处理器，这也意味着新 iPhone 初期的备货量可能将超过1亿只，比7月份9500万只的预估量还要再多 5%。
日经新闻8月21号报道，截至今年6月底止，全球包括台积电、英特尔、三星等九大半导体厂的整体存货价值合计达到647亿美元，改写历史新高。各大半导体公司的存货 之所以能大幅增加，原因是业者为扩产而囤积更多的原物料。数据显示，自2019年3月以来，原物料占整体存货的比率持续稳步攀升，到今年底更突破了 24%。 尽管晶片业者疯狂扩大产能，但是仍然难以跟上需求。台积电总裁魏哲嘉指出，高效能的电脑、汽车等领域的晶片需求比预期高，因此台积电在上半年优化产线，使车用晶片的产量比去年同期激增 30%。 不过晶片业者扩产最终可能导致供应过剩，投资人担忧这些存货是否反映实际晶片的需求。例如，许多车厂已经舍弃及时生产的策略，改维持备用存货，以降低供应链的断裂风险。英国研究机构 Omdia 董事南川明也预估，明年上半年记忆芯片可能供过于求，引发价格下跌。
据 The Verge 网站周末报道，亚马逊已经自主开发出电子记录设备 ELD， 能够实时跟踪卡车的货运状况，收集车辆的精确位置以及详细的运行数据。亚马逊计划在年底前向亚马逊货运合作伙伴项目中的所有卡车提供电子记录设备。ELD 的工作方式是把硬件插入车辆的车载诊断接口，直接读取来自发动机的数据，然后通过蓝牙连接把数据传输到软件进行记录。亚马逊发言人在声明中说，我们正在积极投资于业务运营的安全机制。根据联邦汽车承运商安全管理局的要求，测试新的电子记录设备，并选定少数承运商来记录司机在服务时长合规方面的情况。这项 ELD 技术已经被整合到亚马逊 Relay 平台，希望打造尽可能最佳的司机体验。亚马逊此举可以获得几百家独立卡车公司车辆运行的有价值数据，利用这些数据来优化货运效率，更精准地预测对货运能力的需求，更高效地分配资源。亚马逊甚至可以把 Relay ELD 以及应用 App 的权限出售给独立货运公司。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飓风亨利降级为热带风暴后，周日登陆新英格兰地区，给东北部地区带来大风和暴雨，并引发洪水，导致几十万人断电。请听报道。
从上周六开始，热带风暴亨利开始袭击纽约以及新英格兰地区。根据国家气象局的数据，纽约市周六的降雨量创下自2014年以来降雨量最大的一天，其中大部分 4.45 英寸的降雨都发生在两小时内。在晚上10点至晚上11点短短的一个小时内，中央公园的降雨量达到了 1.94 英寸，成为纽约市有记录以来最潮湿的一段时间。周日中午，亨利沿罗德岛沿岸登陆，带来强风和大雨，导致超过10万户家庭断电，并引发洪水，导致桥梁关闭，道路淹没。根据国家飓风中心的数据，周日到周一，亨利预计将在长岛、新英格兰、纽约东南部和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的部分地区产生3至6英寸的降雨量，估计的最大降雨量接近12英寸。随着亨利继续缓慢地向马萨诸塞州西北部移动，当局对整个纽约市大都会、拿骚县和新泽西州北部地区发布了山洪警告，警告截止到晚上8点45分。气象网站 AccuWeather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Myers 博士表示，亨利造成的总损失估计在80亿至120亿美元之间。他指出，风暴潮是亨利对东北部构成的最大威胁。Myers 说，损失主要来自康涅狄格州、罗德岛州、纽约州、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和缅因州部分地区的洪水。迈尔斯表示，虽然亨利飓风的降雨量本身并不特别，但是今年夏天在东北部发生的高于正常水平的降雨将放大这次降雨的影响。 AccuWeather 气象学家达夫解释说，长岛没有受到亨利的直接袭击，因为风暴在周日下午登陆罗德岛后继续向北移动。但是达夫警告说，随着亨利周日向北进入新英格兰南部，长岛居民不应放松警惕，因为仍然会有强降雨、沿海洪水和破坏性阵风。周日，拜登总统承诺尽快向受热带风暴亨利影响的东北部各州的居民提供联邦援助。 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报道。
国务卿布林肯周六与立陶宛外长通话，同意采取双边协调的行动，帮助立陶宛抵抗因与台湾发展关系而遭受的来自中共的压力。而立陶宛外长周日也表示，无法接受北京的激进施压。请听报道。
国务院21号就布林肯与立陶宛外长格比亚鲁斯·兰斯伯吉斯的通话发表声明，声明说，立陶宛与美国双方重申了两国双边关系的强度和广度，面对北京的胁迫行为，布林肯国务卿强调了美国与北约盟国和欧盟伙伴立陶宛的团结。路透社报道，立陶宛外交部周日发表的电话声明表示，布林肯和兰斯伯吉斯一致认为，中共对立陶宛的单方面激进行动和政治压力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在与立陶宛外长通话后，布林肯在推特上再次强调，针对立陶宛面临的地区挑战、扩大与台湾关系的决定，他在通话中表达了美国的支持。他也提到，美国为立陶宛是我们最亲密的北约盟友之一而感到自豪。立陶宛外长兰斯伯吉斯周日回应布林肯的推文说，在我们与台湾发展关系时，布林肯昨晚打电话，表达了美国与立陶宛铁一般的团结，中共的激进施压是不可接受的。兰斯伯吉斯还说，他与布林肯就寻求进一步密切协调的外交努力达成共识。上个月，台湾外交部宣布，将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正式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同时立陶宛也计划今年秋季来台设办事处。作为打压和报复，中共政府8月10号要求立陶宛召回驻华大使，并称也将召回中共驻立陶宛大使。欧盟对外事务部发言人纳比拉·马斯拉利接受中央社访问时说，欧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政府，但欧盟同时也有兴趣与台湾进一步深化关系，因此欧盟在台北也设有欧洲经贸办事处。马斯拉利还表示，目前的争议虽然是北京与立陶宛的双边问题，但中共与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欧中整体关系。欧盟对北京的行为表示遗憾，也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